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上方。今天2024年12月15号周日的节目，有新闻本周焦点的节目，历史上的今天 Indonesia 股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了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Warna Warni 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尼音乐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来自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到第一，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的作用不断增强。第二，能源和广场资源部长会议中心启动下纳制，有情一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第三，文化部长希望印度尼西亚成为世界文化中心。第四，巴黎部长确保加快为移民建造公共交易站的许可。第五，加拿大举办研讨会计划，鼓励在全球平等问题上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第六，文化部长邀请各方在社会中吸收印尼文化。第七，胡锦涛的目标是到2025年不再进口大米。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下游石油和天然气监管机构委员会成员萨莱·阿卜杜拉曼表示，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的使用不断增加。周六，雅加达安达拉援引他的话说，印度尼西亚拥有相当大的天然气储量，需要基础设施直至来开发它们。他表示，需要发展天然气基础设施，将这种商品分配给更多消费者，包括工业、家庭、电力和交通。另一方面，他表示，天然气基础设施和天然气贸易业务的发展需要供应安全，这样才能吸引和收服更多投资者，包括天然气消费者将以及发展。萨雷还强调了更大规模的扩大家用天然气网络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减少补贴液化石油气使用的最佳选择之一。能源和广场资源部长巴里拉哈达利亚希望现在有情的重心启动能够使印尼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恢复到每天150万桶以上。他表示，这可以缩小该国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与生产之间的差距， 周六在雅加达安达拉东行市园林巴里德华将目前以你平均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需求为每天160万桶，加大油气计生力度是能源广场不实现能源自给自足的战略基础之一。另外两个战略步骤是下游和设施可执行能源转型。即巴黎技术干预被认为能够提高国家石油产能。即此政府正在准备60多个石油和天然气区块，准备在2028年之前向投资者提供。其中6个区块已准备好，于2024年交付。巴黎还乐观地认为，他将能够加速生物材料的使用，以及机动车辆中化石能源向电动车辆的转换，这是减少燃料进口和履行可执行历史能源承诺的战术步骤。印度尼西亚文化部长 Fadli Zon 周六在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协会研讨会和全国工作会议上表示，他希望印度尼西亚成为世界文化中心。 Fadli 表示，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拥有从雅济到巴布亚的多元化文化，大城之为极大多样性。雅加达安达拉园林法里尊的话说，印度尼西亚约有1300个民族，他认为他们的存在赞成了如此多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并且自古以来就存在。能源和广场资源部长巴里拉哈达利亚表示，他将减少未改国移民建造公共加油站的许可程序，这样做是为了确保移民可以获得燃油库存。移民公共加油站是政府的一项举措，旨在为印度尼西亚各地的移民提供燃料提供便利。截至目前，沿海各地区已建成移民公共加油站415个。周六雅加达安达拉园林巴迪德华说，政府正在关注移民的需求，不仅是在能源或计方面，而且也是对沿海实际生计可执行性的一种支持。加拿大通过加拿大金丝训练与合作计划，与印度尼西亚国民军维和人物中心合作，于2024年12月40日周六在雅加达举办了性别平等领导力研讨会。加拿大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Jess Dutton 在致辞中表示，研讨会旨在邀请领导人讨论如何改变组织文化，并分享促进性别平等的最佳实践。本次研讨会的目标是积极高级领导人讨论各级领导人如何改变组织文化，分享最佳实践，并帮助推进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我想我们都知道妇女和平与安全难题中缺少的一块是积极主动的领导力。领导者在推动组织为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做出贡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Dutton 大使还解释说，性别平等和包容性 不仅给妇女带来好处，也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这次研讨会也是一个宣传性别平等、作为创建更加包容和安全的社会的战略步骤的重要性的论坛。此次研讨会也是将于2024年12月9日至13日进行的将妇女和性别观点纳入武装部队各层的闭幕式。本个层的展议者来自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文化部长 Fadlizon 邀请各方，特别是文化活动家，协助他的政党努力向更广泛的设计灌输印度尼西亚文化。 Fadlizon 表示，正因为如此，他领导的文化部正在积极与文化团体和人士会面，作为制定振兴国家文化生态系统战略的一步。因为据他介绍，目前大多数印尼人已经被外来文化所吸收。周六安达拉东行时在雅加达印度，他表示，孙达文化是印度尼西亚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即文化潜力尚未得到最佳利用。作为属于国家，特别是孙达人民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还鼓励通过表演艺术、舞蹈、戏剧、电影和传统音乐等设计生活各个方面发展印度尼西亚孙达文化。因此他可以以最近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Reo Ponorogo 戈巴亚果林党并肩而立。该公共物流公司决定了到2025年不进口大米并完全吸收国内生产的目标。周六雅加达安达拉东行市园林物流事务及人力资本主任Sudarsono Harjosukarto 的话说，目前他的政党仍在计算或预测农民粮食或大米的产量和吸收量，以实现2025年不进口的目标米。他认为物流机构通过三个重要支柱，即实际粮食价格的可得性、可负担性和稳定，在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物流机构的造作步骤不仅保护消费者，也帮助农民获得公平的销售价格。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最近没有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本周焦点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礼拜的焦点的话题是关于总统为希拉杜拉米隧道节目。该隧道是印度尼西亚宗教和谐的象征。Prabowo Subianto 总统于2024年本月12日周四为希拉杜拉米隧道节目连接雅加达伊斯蒂格拉清真寺和大教堂。这条隧道已成为印度尼西亚宗教世纪之间和谐的象征。Prabowo 在讲话中提醒，分歧不应成为分裂的根源。 他认为茶艺实际上是一种财富，赋予力量，正如建国值和人物所体现的宽容、动力心、和谐与团结。Prabowo 总统表示，宗教团体之间的和谐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绝对要求之一。他评价印尼人民数百年来和平共处，这一点必须继续保持和加强。希拉杜拉米隧道耗资391吨建成，长是 28.3 米，高是3米，宽是 4.1 米。这条隧道被称为希拉杜拉米隧道，因为它的实际目的是方便来自伊斯克拉清真寺和卡德拉大教堂这两个礼拜场所的游客，以便他们可以轻松地相互连接。希拉杜拉米隧道的名称反映了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更直接和实际的通道加强宗教实际之间的关系。这条隧道还指在两个历史悠久的礼拜场所之间建立更密切的活动，表明尽管信仰存在差异，但他们可以奔着团结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希拉杜拉姆隧道的建设实际上已于2021年9月20日竣工，然而由于还有额外的工作需要完成，特别是墙壁上的艺术装饰，因此尚未向公众开放。除了街道连接的作用外，这条隧道还配备了一个描绘宗教实际之间宽容关系的立体模型，通过艺术家苏纳里奥的作品来描绘，主题为瓦哈迪或新之桥。立体模型展示了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和谐的历史旅程。装饰隧道墙壁的浮雕描绘了这一点。希拉杜拉米隧道的落成标志着该隧道向公众开放。这条隧道可以从伊斯蒂克拉当地进入卡德拉大教堂当地，反之亦然，以方便游客和回众到两座宗教建筑进行活动。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Fa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12月10号升级了。世界经标准时间 00.00 调整极端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世界50千赫调整至世界55千赫，而332千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ylisteners@gmail.com、foynews.id 以及 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的省社交媒体上发送您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回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历史上的今天的第一个记录是1945年12月15日，印度尼西亚人民安全军在中爪哇上安巴拉瓦击退盟军的事件。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以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有些地方还发生了驱逐敌军的战斗。其中这里是1945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发生在中爪哇的安巴拉瓦战役。印苏甘迪布多多多地的这场战都发生在印度尼西亚人民自治的人民安全军部队和英国盟军之间军队。盟军进入印度尼西亚处理管押在安巴拉瓦和马格朗全域的荷兰战俘，然而盟军的到来却遭到了荷兰的渗透。安巴拉瓦战役1945年12月15日结束，盟军被印度尼西亚人民安全军从安巴拉瓦击退。12月15日被印度尼西亚军队庆祝为步兵日，根据1999年总统令，步兵日后来更变为 Hari Juang Kartika 或者 Kartika 战斗日。现在转到2005年12月15日发生首次庆祝了国际假日的事件。每年12月15日庆祝国际假日，自2005年以来，这一庆祝活动一直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来西亚、乌干达、印度和坦桑尼亚等等茶叶生产国举办。国际茶日旨在提醒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茶叶贸易对茶工人和茶农的影响，并将与其这个职责和公平贸易的要求联系起来。庆祝活动还包括由工会运动共同举办的全球茶叶协会。听众朋友，我于2017年12月15日在爪哇地震结束本期历史上的今天。2017年爪哇地震是2017年12月15日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晚上11:40袭击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6.5级地震。地震震中距离西爪哇省达横63公里，位于吉巴杜加的陆地上。爪哇岛上的大多数市区从Pangandaran、Bandung、Kebumen、日日、Pekalongan、Jabodetabek 到爪哇的一些地区都感受到了大约5至30秒的地震冲击。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2019年12月共有4人死亡，36人受伤，时间969间房屋受损，其中730间严重受损， 1323件中度受损和一些受影响的地区，2916件轻微受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Adanya dirimu haruskah ku bertahan demi cinta ini yang tak mungkin.
Andaikan saja ada keteguhan hati untuk membuka kembali selamanya mengingatku. Dan tak mungkin bila ku melepasmu, sungguh hati tak mampu mengertilah cintaku. Dan tak mungkin semestinya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感谢收听印尼旅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尼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的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歌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今天的题目是有关全球综合格斗协会主席赞扬印度尼西亚综合武术运动员的复兴。听众朋友，全球综合格斗 集会主席 Alexander Engelhardt 赞扬了在印度尼西亚综合武术运动员的复兴。因苏亚加达今年和第一部网站周四报道， Alexander Engelhardt 表示，这不仅是为了在印度尼西亚举办2024年全球综合格斗协会世界综合格斗锦标赛，而是中小开设的热情，因为他们是未来的。Alexander Engelhardt 来印度尼西亚主席2024年全球综合格斗协会世界赞扬了综合武术锦标赛。这锦标赛将以万达德瓦 United Arena 举行，他还以12月4号完的锦标赛开幕。时尚以印尼青年和第一部长 Dito Aryo Tejo 进行了讨论。他在开幕时致辞中 Alexander Engelhardt 表达了对锦标赛举办的钦佩，对印尼综合格斗运动的发展表示赞赏。他强调年轻运动员的复兴对于确保印尼综合格斗运动的未来继续存在和发展非常重要。他表示，在2024年全球综合格斗协会世界综合武术锦标赛中举办两个 U18 和高级综合武术班，是一个重要的祝贺，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运动员来说，他们可以跟随前辈的发展，成为未来优秀的综合武术运动员。伊的同事今年和第一部长 Dito Aryo Tejo 表示，举办2024年全球综合格斗协会世界综合武术锦标赛显示了印尼这里以备战世界级第一赛事以及对金混合格斗运动或混合武术的承诺。里头阿里奥德就部长表示，本届是仅筛优来自60多个国家的600多名运动员参加，在这名印尼有能力举办是竞赛的。除这之外，亚历山大还赞扬了印尼综合格斗运动的组织结构，他说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他与世界水平相似。他补充说，混合武术和班加西拉武术作为印尼本式运动可以共同发展。他认为印尼在发展综合格斗和培养优秀运动员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听众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古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Jalan sambil bergandeng tangan, lalu berdansa.Sambil pelukan rasa, oh, angin berbunyi nada seperti lagu cinta. Ku tulis tentangmu, kita bikin romantis, bikin paling romantis.Menari-nari
Romantis
Sambil merayu Lupakan ada waktu、oh. Angin berbunyi nada Seperti lagu cinta Ku tulis tentangmu Kita bikin romantis Bikin romantis kita bikin romantis, yang paling romantis.
Sambil gandengan tangan, hati pelukan di angan syahdu.
Lihat ke langit, bintangnya berkedip-kedip, semua merasa sepenuh hati. Kita bikin romantis, bikin paling romantis. Bergandeng tangan, bermain angan yang syahdu. Kita bikin romantis, yang paling romantis.
Sambil gandeng tangan, hati pelukan.
Kita bikin romantis,
bergandeng tangan, lalu berdansa sambil berukan rasa.
Makin romantis,
ikut menari-nari, sambil merayu,
sambil merayu.
Bahkan ada waktu
kita bikin romantis.
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的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会节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Fa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12月8日星期了世界标准时间00:00距调整极端波病例，新的病例将从17:50调整至17:55，而33:25的病例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 以及 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的声社交媒体上发送您的回。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我给你介绍来自中加里曼丹省的丹中保护站海滩。丹中保护站海滩是位于中加里曼丹省西哥达瓦里面古迈分居波甘万卷的海滩。丹中保护站海滩也常被称为波甘万海滩。这个海滩的名字是因为湾区有很多包干植物，所以一该地址作为村庄的名称，也作为海滩的名称。这个海滩距离汾矶首府古迈约16公里，距离班加兰本市中心70公里左右。丹中保护站海滩区的大部分地区是低地，海拔0-3.5米，一般为沙质，地质平坦广阔。这个海滩面积有40公顷，是露营的选址，可以带帐篷、炊具、矿泉水、食用食物等装备。 还可以带换季的衣服。下午和晚上的海滩风很冷，所以别忘了带外套等厚衣服。当你搭好帐篷后，你可以收集这段的松枝来生过活。在丹中蒙古人海滩旅营是非常刺激的，你会感觉就像睡在帐篷里一样，伴随着海滩上的桨、风声和动物的叫声。在这里露营是免费的，但您必须记住不要乱扔垃圾。最重要的是，您必须遵守已制定的规则。听众朋友，海滩景色看起来非常美丽，非常适合欣赏日出和日落。这片海滩的边缘有树木和绿色的草地，此外还有一个凉亭，屋顶是典型的加里曼丹高脚屋的形状，可以用来休息，让你在这里长时间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欣赏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的壮景，以及一排排不太茂密的松树吹来的微风。错过真是可惜，在这里你还可以在岸边游泳，感受新鲜的海水，还是很干净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又见面了另一个有趣的话题。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Bye.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这就没有感谢您继续中国端播播端三三六讲和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这就没有接下来经过收听 Warna Warni 无言如色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无言流逝节目里，我想跟你们探讨 Certified Innovation 由印度尼西亚大学推出的。各位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大学和文龙理工学院学生合作创作的 Certified Innovation 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2023年世界卫生创新峰会上获得了青年创新之奖。这项创新利用工人智能来制止更舒适更有效的宫颈癌筛查，他们创造的创新被称为 Certified人工智能整清宫颈癌监测镜与 FIA 测试。 Certified 团队由印度尼西亚大学医学院校友 Mutiara Aulia Firdausi、 印度尼西亚大学医学院学生 Sandra Princesa 和来自文龙工学院的 Aya Azara、 Nur Mutmaina Rahim和 Ines Sitizara 组成的。听众朋友，穆迪亚拉医生说 Certified 的开发是于2023年1月，重点是提高基于人工智能的诊断的准确性。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收集足够的数据，以创建具有高灵敏度和特性的人工智能。他进一步表示 Certified 是一项宫颈癌监测的，它使用了一个假叫广晶和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摄像头。该技术能够根据依法核实做寻目视检查的结果，以此宫颈癌者的严重程度。穆迪亚拉和他的团队希望这项创新能够为女性提供一种更舒适、更准确、更容易获得的宫颈癌常识筛查方法。这一创新发展的背景是，印度尼西亚的宫颈癌筛查覆盖率仍然很低， 事实上，建议共进艾沙茶应该每三年进行一次。然而，女性通常害怕做宫颈癌筛查，因为该方法使其投入亲属或者塑料窥镜的活动，会引起疼痛和不适。因此，该团队开发了一项硅胶窥镜，使女性更容易进行常规宫颈癌筛查。午夜六时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记住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六千赫和本台短站 voi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尼歌曲《在布朗尼纳》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着我将讨论一首名为《Apa Artinya Aku》，我意味着什么的歌曲。听众朋友，金阁大师由菲维连多与三位年轻的印尼天后 Leodra Tiara Andini 和 Ziva Magolia 合作发行了一首题为 Apa Artinya Aku 的歌曲。该歌曲于2024年12月13号发行。这首歌的专辑就是 R.C. 菲维连多，他正是由菲维连多的儿子。Apa artinya aku? 我在你心里有什么地位的歌曲，讲述了单相思的心酸故事，描述了一个深爱着且自卑、视为第二选择的人的感受。听众朋友，在这首歌中，有菲菲连多在这正选具有美的音乐编排，带有甘美的旅行民谣感觉，钢琴音符、弦乐部分，以及三位歌手 Leodra Tiara Andini 和 Ziva Magnolia 都的声乐得奖的结合，创造了令人惊叹和谐。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由菲维连多和 Leodra Tiara Andini 和 Ziva Magnolia 演唱的Apa artinya aku? 是我在你心里有什么地位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Apa artinya diriku yang begitu berharap kau setia?Terima kasih.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端播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